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主题说，大卫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是方法却是不正确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已经给以色列人搬运约柜的规定，大卫很想把约柜运回锡安，按照民数记第七章九节的规定，只有利未支派的歌辖人要用肩膀来扛抬约柜。在这里说到乌撒这个人就伸手来扶住约柜，立刻就被神击杀在约柜旁，因为神已经很明确的指示不可碰触约柜。后来大卫就用了正确的方式来搬运约柜回到耶路撒冷，可是他的妻子米甲却轻视大卫对约柜运回大卫城所表现出的热忱和欢乐。所以这一章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又可以用一个标题，就是事情是对的，事情做得对，可是方法做错了。或者我们可以另外用一个我们现代人很熟悉的啊一个所说到的话，就是目的是对的，手段却是错的，目的是好的，可是用错了方法。今天也有许多的基督教机构或者有一些人，他们把这句话当作他们的生活的哲学。那么我不是说这是大卫王他的生活哲学，而是指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针对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一天是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为他选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你会选择哪一天呢？是大卫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小牧羊人，那么撒母耳来膏抹他，膏油倒在他头上的那一天呢？还是大卫杀了巨人歌利亚的那一天呢？或者说扫罗的女儿米甲要嫁给大卫的那一天呢？你认为那天最重要，或者另外一天是大卫从扫罗王那里逃出来的那一天呢？或者说扫罗最后他死了的那一天，扫罗死了，因为大卫将要做王了，你认为那一天是最重要的？或者你也许想说，也许是大卫他头戴金冠冕做以色列王的那一天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大卫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以及亚沙龙被害的那一天是最重要的一天，还是他儿子所罗门被膏为王的那一天认为最重要？以上我举出的例子可以说在大卫的人生当中都是算很重要的日子，但是我个人认为，也许听众朋友可以做个参考，我认为在他的人生当中最突出的两件事情，就是大卫把神的约柜带回耶路撒冷那一天，以及大卫他有心建造圣殿他的心愿。我认为那一天应该是大卫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日子。约柜是什么意思呢？约柜是预表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是约柜的意思，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在利未记记载的关于会幕以及会幕里面的圣器，也说明了制造会幕的样式以及会幕里面的摆设用什么方式。我们知道会幕有外院，外院里面有祭坛，有洗濯盆，就表明什么意思呢？是表明我们要先对付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圣所里面摆着三样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金灯台，还有金的祭坛，还有陈设饼的桌子，都是预表信徒的敬拜以及描述耶稣基督的人性。就是用金灯台、金的祭坛跟陈设饼的桌子来表示。那么在会幕里面至圣所里面就有约柜和施恩座，那是表明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约柜在旧约圣经上最能够预表 耶稣基督，那么表明是神自己的为自己所画了一个图像一样。我个人不喜欢在这个坊间呢，许多人画那个耶稣的画像，尤其在教会中世纪的时候，很多艺术家画了耶稣的这个像，其实没有人知道耶稣到底长得他的长相是什么，或者人家画他说他是白人，或者把他画成黑人，或者说把耶稣画成棕色的皮肤的人，其实我们不知道耶稣他长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会幕当中的约柜就很清楚的，因为会幕的图像却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约柜是用皂荚木做的，有精确的尺寸，约柜的外面是用金子覆盖的一个柜子，是圣灵赐给比撒列这个人，比撒列他是来制作约柜的，那么圣灵特别给他有特别的恩赐来制作的约柜。约柜是表示什么呢？是预表神的同在。后来以色列人渐渐的就用一些迷信的方式误用了，把约柜误用了，他们认为约柜那个柜子很神秘，其实约柜并不是很神秘，约柜是一种标记，是预表耶稣基督，象征着耶稣基督。金子是什么？当时有那个约柜是用有金子在包裹的，预表耶稣的神性。那么约柜又掺杂着木头啊，这些木头是预表耶稣的神性。约柜不是有两个约柜，约柜只是一个约柜，就是用金子跟木头啊把它合成的一个柜子成为约柜，都是为了预表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啊。耶稣他是神，耶稣也是人，就像我们教会一般的信条都说的啊，耶稣基督他是人上之人，他是万神之神。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期间，非利士人把约柜掳走了，他们把约柜弄得很迷信，那么非利士人他们就最后就把约柜啊用一个新车子把它送回以色列的亚比拿大的家里面，约柜就在亚比拿大的家停留了70年。当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大卫就很想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因为他认为耶路撒冷是一个最合适安置约柜的地方，也是神所拣选的地方，所以神也吩咐大卫他要这样做。在生命记16章16节这样说，生命记16章16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啊！这是生命记16章16节。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在把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都，那么约柜这个时候还在基列耶林，位于耶路撒冷西边8英里那个地方。大卫他对神的心他非常的热诚，对神有很大的爱慕。今天大卫这种对神的热诚跟对神的爱，今天其实很少见。我个人并不喜欢有些人喜欢批评大卫他的生平怎么样，但愿今天听众朋友你自己跟我你我能够像大卫一样的对神是那么的有爱啊与热诚。在诗篇9篇1节说，我要一心称颂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你看大卫这个人，他用了最美妙的方式来表达他内心对神的爱。又在诗篇108篇1节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又在诗篇103篇1节，大卫所写的诗篇，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的热诚，他对神的热爱，因此这时候大卫就想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一章，就撒母耳记下第6章，就看到他有这样的心愿， 可是他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来把约柜赢回来。所以在这一章之前的有十七节的经文啊，这一章经文的前面十七节有十五次提到关于约柜的事情。听众朋友，这一段你一定好好的仔细来读，就知道这个主题，这一段的主题就是讲到神的约柜。对于大卫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至少有十一首的诗篇都提到有关于运送约柜到耶路撒冷的这件大事。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肯定大卫他这个人，他并不是迷信啊，他并不是迷信这个约柜，他知道约柜是预表了神与他们同在。神当然不会是在那个约柜的柜子里面，在诗篇一百二十三篇第一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大卫知道神是在哪里，他知道靠近神的方式是透过约柜，旧约的时候透过约柜，因为约柜是代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这一段经文，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的，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一到三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人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督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大卫在这里他就犯了错了，关于运送会幕和其中的圣器，神已经给他们以色列人有很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但是大卫他没有遵照这些指示去行。那么有人说，非利士人他们都没有遵守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因为非利士人他们无知，所以没有关系。但是既然以色列人已经有了亮光了，他们就有责任了。那么今天听众朋友要注意，因为你我都听到的福音，得到了福音的亮光。那么既然得到了亮光，福音亮光，那么如果我们还是拒绝福音的话，那么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今天不要去争辩关于非洲那些异教徒他们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在你家附近那些不信主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听过了福音，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对福音他们要负责任，听过的人要有责任。如果你自己抵挡耶稣基督，那么虽然你也可以说做借口说别人也是那样做，但是这样已经证明你就是一个已经迷失的人，并且要注定被判定要下到永恒的地狱里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听得下去。这是圣经的教导，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不要住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地球，你应该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是神的宇宙，神对这个宇宙对这个世界有很清楚的一个规则。大卫他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很可惜他用错了方法。约柜的四个角有四个环子，利未人他用杆子穿过环子，然后用肩膀扛抬着约柜走。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行军的时候，哥辖人就是用肩膀扛抬着约柜行走的。可是大卫这个时候他却没有遵照神所指示的方法去做。那么今天神叫我们听众朋友，要我们基督徒要去广传福音。我有时在想说，为什么神不用比我更好的人去传福音呢？或者说把福音就是请神把那个福音就写在天上，在天上显示出来就好了。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要我们属于他的人去传福音，就是要你我们信耶稣的人去传福音，这是主耶稣的命令。这个就是今天神所用的方法，这个也是唯一的方法。在大卫的时代，神也指定他们该用什么方法来运这个约柜，可是大卫他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所以大卫就犯了大错，而且他就有麻烦了。就像今天属主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也会遇到麻烦接着我们看第五节，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 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这是撒母耳记下六章五节。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就用音乐伴奏的方式来把约柜送回迎回耶路撒冷。接着我们看六到七节，到达拿梗的河床，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事情听众朋友事态严重了，约柜在新车上，牛前啊失前蹄啊，牛失前蹄拐了一下，乌撒这个人用手想稳住约柜，神就重击了他，他就死了。有人会可能会说，哎，这么小事也要受到这么严厉的惩罚吗？乌撒的死的确影响到大卫的内心，他就立刻停止运送约柜，就把约柜留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大卫害怕极了，因为神发怒了，是因为大卫用了错误的方式来运送约柜。那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第八第九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在神面前，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第十节说，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听众朋友，我们都明白，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因为神是会审判人的。每一次我听到人说啊，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爱爱，有时我听得很厌烦。没有错，神确实，神就是爱，神也爱你。但是如果说因为神爱你，你继续犯罪，你离开了神，你就会变成一个迷失的人，甚至你会丧命，那么你就走了一个不归路，因为你是自取灭亡啊！这是非常清楚的。在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应当敬畏神，做神要我们做该做的事情。所以那一天大卫他心里面很畏惧，很害怕，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的？所以约柜大卫心里就害怕了。接着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二节，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啊。听众朋友，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大卫他回心转意，他下定决心要把神的约柜迎回大卫城。他已经学到了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了，是不是？现在大卫要怎么来运送这个约柜呢？那么就是要按照圣经所规定的，要祭司把约柜扛在肩膀上。接着我们看十三、十四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啊，这节经文十三、十四节说，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和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我们知道有些人对大卫怎么跳舞，他都眉头都皱起来的。 但是神把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一定有重要的目的。大卫他高兴地跳起舞来，那么这个跟一般的跳舞啊，跟那个性啊，男女跳舞那个性毫无关系。许多的舞蹈啊，跟那些性啊扯上的关系。但是大卫的跳舞，它是一种对神的敬拜。很少有人像大卫这样的来啊敬拜神，这样的爱神。大卫在神面前，他是高兴欢喜。真希望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有更多的人，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心里面啊高兴欢喜，赞美赞美神。每当我看见信徒们常常那个脸上啊挂着一般不快的闷闷不乐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就很担心，怎么会这个基督徒哈、哦、这个满脸愁容的时候啊，我就很担心。神是欢喜，要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见到神的面。大卫他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十六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荣耀跳舞，心里就轻视他。米甲啊，大卫的妻子不喜欢看见大卫那么爱神，他轻视大卫。米甲是大卫的妻子，他就与大卫的关系而言啊，他的态度，他大卫的妻子，他的态度是很不正、很不对的。接着我们看十七节，众人将耶和华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献燔祭预表，燔祭是什么？预表耶稣基督的人性。平安祭是预表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宝血给我们带来了平安。那么这表明神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个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要先把大卫在神面前跳舞的事情跟乌撒被重击而死的事情我们暂时放一边，而领受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这一章让我们看到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卫和神的关系。大卫他非常的爱神，他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乐意侍奉神。但愿听众朋友，你我的生命中也能够享受到这种的喜乐。接着我们看二十节，大卫六章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露体在这里所说什么意思？就是他脱下了他的冠啊，一个冠服王服，因约柜回到大卫城，他就欢喜了，他跟百姓一起啊，一起来颂赞神。他的妻子米甲，他不喜欢大卫这个样子。他要好像在崇拜的时候应该保持一种好像他的所谓尊严。我最怕那些人一谈到什么奉献敬拜的，就装出一副好像很敬虔的样子。听众朋友，这种人你要小心，这种是一种危险人物。我跟大卫同样的想法，很怕这种人啊，因为我知道大卫是属神的人。接着我们看二十一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大卫他的意思是说，我要因神拣选了我，我心里欢喜。我也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去教会的时候都充满了快乐，而且能够在神面前享受神的同在，我们能够敬拜他。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所以大卫这样说，他说我在神面前我要更加的卑微，指他在敬拜当中他更谦卑。大卫不在乎外表的仪式，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妻子米甲他的态度很不好，所以大卫就把他放在一边。这个意思是说大卫从今就要跟他疏远了。后来米甲也没有生养儿女，很明显的米甲不能够领悟到大卫对神的爱心，爱神的心以及他的热忱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六章，盼望听众朋友 我们也在神面前做一个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是不是我们常常跟神很疏远，还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很爱啊？爱神就是爱，我们应当爱神啊，常常在神面前啊有满心的喜乐，特别在敬拜的时候，把我们热情、我们的爱来归向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天上的父。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